我们低头祷告。主，今天的这个日子，我们渴望你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你把何等宝贵的东西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是否珍惜？在过往的日子，我们没有珍惜妥拉。就是否我们也没有珍惜你的爱子耶稣啊？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主，今天帮助我们有耳可听的都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你的呼召，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来回应。因为你真的说被招的多，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阿维努小巴小马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要说，求你拣选我，希内尼，希内尼，我们愿意回应。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纪念耶路撒冷，全世界的注视中心就在那里，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这跟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耶稣啊有关，他将要再来，他要从那里执掌王权，一切都要改变。所以我们求你更多更多的得着每一位成为心腹。谢谢恩主，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了立位记的最后一堂啊，最后一个部分，立位记。立位记，是一本圣洁的书，从头到尾，你只看到一个名字，就是耶和华。如果要说圣经是神所吹气的，弟兄姐妹们，立位记是神真的亲自吹气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他吹气。他赐下他的妥拉，赐下他的话语，他亲自的嘱咐摩西，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这群百姓是我与我立约的，是我从埃及带出来的。他们如果谨守遵行我的话语，他们就要在世上万国当中成为我的珍宝。听起来好像是这句话可以不可以得到应验，完全系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是吗？若我们没有看见他那种不忍气的爱，他的那个守约不肯放弃，甚至于亲自使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上，除去他百姓的罪，除去世人的罪，我们可以确定的说，是的，以色列终究是他眼中的同人，在万国当中是他的珍宝。你是吗？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五记，你知道神一 开始设立这些燔祭、平安祭、赎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你已经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他的百姓可以来亲近他，可以来亲近他。他的心是何等的想望他的百姓能够来亲近他，于是他不停地教导他们，训诲给他们指示，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你们要跟着走，你们要照着走，你们要谨守遵行。如果你们谨守遵行的话，我就行在你们当中。这是今天的托拉。我们知道那些五祭牛羊的血，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牛羊的血可以赎罪吗？牛羊的血不能赎罪。他为什么他要设立这个呢？如果你明白，如果我们所教的你都放在心上的话，你会知道耶稣啊，神的羔羊，原来他在创世以前他就被杀了。那个真实，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世界，一个真真实实的比这个世界上还要真实的耶稣啊，在那里已经成就一切了。所以在地上，我想到大卫讲的一句话，人生在世真的好像幻影一样，大家忙忙碌碌的，好像幻影一样就过去了。你还记得上个礼拜我讲的吗？有两条路，你拣选哪一条路？两条路你都要走，但是有的人不要走那条路，一条向上的路，连接于神的路，以至于一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神设立这个燔祭，献上牛羊、雏鸽，他们的血来赎罪。是的，他们不能赎罪，但是这一切，如果来的人带着一颗心，真的是悔改的心，耶稣啊的宝血一样遮盖了。在2000年前，当他在耶路撒冷定死在那里的时候，他流出宝贝的血，这个血进行式，现在进行式继续有功效。他不仅对我现在，在未来继续，对过去一样的完全的赦免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利未记里面在讲的这些燔祭，其实它只适合那些不是故意犯的罪的人。如果你不是故意犯的罪，你有路走，神给你一条路走，你可以来按着他告诉摩西的，你献上这些祭，你就洁净了，你就可以重新开始，你就可以再来。但是每一年每一次你都还要再继续。可是耶稣啊，献上的祭呢，为什么他所献上的是更美更终极的呢？因为他的宝血所救赎的是连那些故意犯罪的人，他都救赎，他都能够救赎。你知道在利未记里我们看见那些故犯之罪的人，他只有一条路走，就是什么？被石头打死。你甚至于都没有机会让你去献祭赎罪，都没有。可是耶稣啊呢，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除去一切的罪，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来，你只要愿意接受他，他的宝血赦免你一切的罪，甚至于你是杀人犯，甚至于你犯的罪是奸淫犯，你什么都不能，就是在旧约里面，在利未记里面是要打死的罪，他都可以完全赦免。只是这些罪在地上仍旧还是有法律制裁的。 可是在他那里，因着你的悔改，没有一个罪不得赦免，没有一个罪不得赦免。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个宝贝吗？知道这个宝贝吗？我们不能够来亲近神，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罪，就是罪。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会有罪？老实讲，就一句话：不顺服，悖逆。所有的人都是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今天，甚至在未来，我都可以讲，人为什么要犯罪，就是因为悖逆，不顺服，是不是？他讲的话我们不愿意听。今天来回顾利未记，你看见神在他在十一住行上一一的讲清楚，你们这一群百姓是从埃及出来的。常常我们听到神带百姓出埃及很容易，好像很容易，但是神要使埃及离开百姓非常难，非常难。他用他的话传讲给以色列百姓听，借着摩西告诉他们，你要吃什么，你要穿什么，你要住，你的房屋要怎么样，你出你入，你要怎么做，你个人要怎么做，你在团体当中要怎么做，一点一点的讲，讲给他们听。于是我们今天来到了26章，这个圣洁的书，神一点一点的教导他的百姓如何能够使埃及从他们心上拿走，如何使他们的眼睛定睛在这一位圣洁的神身上，并且把他的话听到心里，能够一个这整个的改变。弟兄姐妹们，我们得到新的心，新的灵，是在耶稣啊为我们付上代价之后，对不对？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这不是一个新的理论，新的看见，不是。在这个时候，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这个恩典，说这个救赎就已经存在了。神告诉他们，你们要照着这样去行，我的话去行的话，你们就得以洁净，你们的罪就会被除去，就得赦免，你们就成为圣洁的子民。我们现在说的很难做啊，这个神的话语很难很难，所以做不到，所以他们通通都犯罪了，承受了许多所有的咒诅。可是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平心静气的再来看一下神的话语，仔细的来看一下他的话语。他说你要孝敬父母，难吗？难，难在哪里？因为你不愿意，是不是？我们讲十诫，每一条。他说不要杀人，难吗？我们当然说不难，应该不难，不要杀人。他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不顺服，悖逆，不听，是不是？不可奸淫啊！这个世界上直到现在性关系的混乱，是整个社会的堕落，已经习以为常了，跟神的话完全相悖。为什么？因为不听他的话， 不可偷盗，不要做小偷，不要去拿那些不是你的东西，做不到。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做，所以神的话不要听。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们都很聪明的，很多人很聪明的，你只要心中目中无神，你就用自己的方式说出假见证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摸摸自己的心，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都不觉得很难，对不对？每一个字我都认得，你认得吗？我都读出来了，你都认得，对不对？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我们悖逆，因为我们，甚至有一个人讲说，我们身上都有一根骨头是反过来的。我们有一个反骨，就信了耶稣之后，应该这个骨要翻过来了，还是那根骨头就是不肯翻过来，反骨、悖逆，是不是？我们今天在看这些神的话语，字字句句，摩西知道，摩西听了，他知道，哇，这个就是生命啊。这个就是生命哎！我们如果照着去行的话，我们就得到生命哎，如同在伊甸园亚当一样，他如果听神的话，听神的话，他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可以继续活下去。所以这一切都完全系于哪里？就是他的话，是不是？我刚刚读十诫，讲十诫给你听，我只讲下后半部跟人有关的，上半部讲的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或许我们说啊，这个容易做到，我已经在耶稣啊里面，我得到救恩，我是基督徒，我是犹太人，我有宗教，所以我只有独一的真神，可以，不要照任何的像我，大概也做得到。是不是？第四诫，是的，我的目的就在讲到这里。第四诫，第四诫是什么？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谁的话？神的话。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做到了吗？我做到了吗？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我们现在已经都不用再去讨论到底是安息日还是主日，你找不到圣经根据说有一个叫主日，你要把安息日废掉，然后在主日聚会的，你找不到。你所看到的就是安息日，这是他的宝贝，是他第一个命名的日子，他赐给我们守安息日。做到了吗？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今天26章在讲的，他说什么？他说26章，过去的圣经是没有分章节的，所以是连下来，但是所以我要从第二节读起。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哇，这一句话非常的震撼的，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我的不是犹太人的，记住，不是犹太人的，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那个敬拜他的地方是他居住的地方。现在我们都会讲啊、哦，现在没有圣殿了，我的身体就是他的圣所，是不是？他就居住在这里面。而他的话是什么？你们要守安息日，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 你们要是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第三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们来看，在这个字，我要再一次的复习，让大家知道。我们学过的希伯来文，你不要说希伯来文很难。哎，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据说耶稣啊再来的时候，你要讲的话是希伯来话，希伯来话，你至少要学一点吧，好不好？我们学一点呢，不要看到这个字不认得，你不认得他，他不认得你，试着去认得他吧。我们至少学一点，你已经会讲 shalom 了，对不对？你也会讲 shabbat 了，对不对？ shabbat shalom， 对不对？希伯来文，感谢主，这很重要的，我们要学这个 mitzvot 诫命，诫命你都知道，诫命十诫，诫命神的话，诫命它可以分成两个，一个叫做 hukim， 一个叫 mishpatim， 这是都复数的。今天的是讲的是hukot 单数的。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律例 hukim， hukim 的意思就是神告诉你做什么，他没有解释或是给予任何理由，没有理由的，是一种超理性的法令。超理性就是说你想不到的，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生命树的果子，园中所有的树木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就是园当中那一棵分辨善恶树果子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还是照圣经来讲，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有没有解释？他有没有解释？他没有解释，他说你吃就会死，但是为什么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这个分别善恶树？听起来很好啊，你不觉得吗？你能够分别善恶不是很好吗？是不是？他说你不能吃，然后你不能问为什么，他没有给你理由，他只要你做什么，他要你做什么，要你遵行，要你听话，就是这样子。讲到利未记十一章，猪不可以吃，猪肉不可以吃，他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他说吃的就与你不洁净。怎么会不洁净？所以我们就想了很多的逻辑理性要来解释，替神解释，对不对？啊，因为猪身上都是细菌，寄生虫太多啊。神啊，你真是有智慧。哎，对不起，他没有解释，他没有解释，他就要你怎么样？遵行。这个是关键，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关键。你的耳朵要有一个操练，就是他说什么你就顺服。我们现在在等候五旬节，为什么要等候五旬节？因为你希望圣灵的浇灌充满，对不对？其实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做到了吗？就是他说什么你就照着去做，你就完全100%的顺服，你已经走在那个路上了，你知道吗？你不要用其他的方式，他没有要求你用其他的方式。有人用献祭的方式，用献牛羊的方式，他有讲哈，他要这些吗？他不要。他要的是什么？他要你听话。所以我们讲到 Hukim 律例，在这圣经里面，在利未记里面有很多他不解释的。其实节期他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没有。就是你在某一天一年里面哪一个日子你要守什么，你要怎么样做，有没有？你要一共要七天，然后你要开始算7749，第50天五旬节，7月的第一天，你要看那个你要吹角，他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 没有，这个叫虎king。这些，所以你放在心上，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学习陀拉很重要的地方，不要再重蹈覆辙的地方，就是他说什么，你就去做，你就去做。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为什么神告诉了以色列百姓这么多的话，这么多宝贝的圣洁的可以使他们得到永远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训诲陀拉，而他们却做不到。为什么他们做不到？就是因为不把他的话当话。我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一个单纯，非常单纯，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Mishpatim 典章，我们翻成典章，这个就是明确规定的法律，有逻辑法则的。利未记十九章很多很多民事，还有很多是道德性的规定跟教导，道德性的，不可以行奸淫，不可以跟谁跟谁乱伦，不可以什么，他有没有讲很清楚？讲很清楚，这些就是律例跟典章，整个就是他的诫命，就是他的诫命。所以神他说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他刚刚已经告诉你，安息日是他创造天地海六天之后安息了，已经完成了，他赐福给这一天，定这一天为圣日，所以赐给你们，你们可以休息。这是他的话语，敬他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下面那么多的福，有没有很多的福，等一下我们再一点点的看。到十二节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刚刚讲你们若遵行，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走在我的律例当中，走在我的律例当中，我的律例就是不能够去问为什么的，不需要你去问为什么的，没有理由的，你就是照做的。这些你如果走在其中，安息年地怎么要想安息，喜年，这些你搞不懂的，这是他的话。你们若行在我的话语当中，我就要在你们中间行走。你从这一个经文里面你看到什么？这个你只知道这个是福，对不对？神赐福，说你如果这样子，我就这样子做，赐福给你。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你要遵行他的话语，于是他就恢复了什么？恢复伊甸园，就是回到伊甸园，神心中所想的，所要做的，所要恢复的，就是什么？回到伊甸园，到伊甸园，他跟亚当同行，他行走在园中，他行走在这个园中，一切都是美好的。因为他的话，他的指示能够被遵行，能够顺服，能够行出来，能够把他当神敬他，敬畏他，能够把他的话当话，我一定要遵行。这是神，很简单，你要说圣经我读不懂，不晓得神在做什么，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他在做的，他要的， 恢复伊甸园。所以我们在这里已经讲过很多次很多次，你都可以回去再去听，然后你可以再看一次启示录最后一章21章，对不对？21章22章看见，这是他要的恢复。然后在这个伊甸园恢复的时候，有一群人是他的宝贝，这一群宝贝是遵行他的话语的，行在他的话语当中的，就这么简单，你明白吗？因此呢，我们看到第三节第四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这个就是刚刚创造好世，那个神创造好世界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恢复这个样子啊？地上就降下时雨，树木就长出来结果子。亚当啊，你可以吃，你可以吃，他为你预备好这一切。当然这是我们看，你要记得希伯来的思想，圣经的第一层意义就是这么简单。可是如果你要进入深一层的时候，他要降下时雨，雨就是代表水，圣灵，圣灵滋润整个地上，整个有神同在，有神的话语可以自由畅通运行的地方，圣灵在其中，他的话语妥拉，他的妥拉在其中，地长出土产。这不仅只是指着你肉身的生命的需要，当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知道吗？你遵行妥拉的时候，你灵里面，你的灵里面就开始苏醒，你知道吗？你灵里面开始苏醒，当你开始说我一定要来过安息日的时候，你忽然之间你发现你跟他的话语对齐了，你跟他的话语对齐了，然后你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了，你看可以开始分别出来，你可以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了，你可以跟世界分别出来，真的。我不知道你们，当他说叫你不要吃，他说你吃了就与你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你第刚刚开始的时候很痛苦，因为我们从小吃了。可是你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三年过去，你会发现说你里面好像越来越清楚了，越来越干净了。他不是说吗？他的话洁净了你们。我们刚刚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他的话就开始洁净我们。当我们开始被洁净的时候，被洁净的时候，与他对齐的时候，属灵，你在属灵上，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往前，往上了。你跟他通的，你知道吗？跟他通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竭力的求，竭力的求，还求不到，因为不通。为什么不通？因为你有的他的话，你却不去行，就不通，明白吗？我们今天读到耶利米书，我们现在就来看雨水。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七、第八节，他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你为什么要相信他的话？你为什么要遵行他的话？因为你信任他，你信靠他，对不对？所以神喜悦你，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要信他，信他是神，信他所讲的话。我今天要在这里讲很简单的话，希望你听得懂，但是这个很简单的话是需要你用灵里面去回应的。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必仍青翠， 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他在讲什么？他要讲这一个人倚靠耶和华，信靠他的话，以他为可靠。为什么以他为可靠？就是他讲的话都是可靠的，神的话没有一句话是要害我的，神的话没有一句话是会让那些邪恶的东西进来我里面的，不会。当你有他的话语在里面的时候呢，我告诉你，那仇敌打不进来的，你知道吗？打不进来的。我们必须要学习这一点。很多的时候异教徒，不同宗教的人，他遇到了什么事情，什么遭遇，他就认为这是恶魔的作为，恶魔。可是以色列人不这么想，以色列人不这么想，听进去啊，希伯来思想啊，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这么想？因为他们知道，他要赶快反省，是不是我在他的话语上跌倒了，我违背他了，我没有照他的话行。因为他深深的知道，如果他行神的话语，没有任何的兵器可以兴起来攻击他。这是犹太人的思想，圣经的思想，神的话语，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怪，你不要怪罪那些恶魔，恶魔，恶魔。很容易怪哈，不用怪，不用怪他，不用怪他，是怪你自己。所以以色列人遇见什么不好的事情，他第一要反省的是自己。我上个礼拜讲过，他们真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层面就是常常要反省自己，因为他们遇到太多苦难了，太多不可思议的苦难了。最后的总结答案就是什么？就像但以理的祷告一样，我们得罪了你，我们都没有遵行你的话语啊，所以我们悔改，我们转向你。而神怎么说？当你们转向我的时候，你们寻找我的时候，我就必被你们寻见，是不是？所以你回到他的话语，好像那个围墙篱笆就建起来，又升起来了，蒙受保护，蒙受保护。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里面讲到圣殿，我们从利未记看到以西结书，你看到耶利米书，看到圣殿为什么污秽，为什么神说你们污秽了我的圣殿，为什么？是谁做的？是恶魔做的。是啊，他们把偶像搬进去啊，所以是恶魔搞的，所以神说污秽了。不是，是以色列人，你知道吗？是以色列人做的，使他的圣殿污秽了。因为这群百姓跟神有约啊，而他们竟然做这种背约的事情，神不要住在那里的，神不要住的。所以我们要看见的就是，你倚靠他，认定他的话语。耶利米说他就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那个根深深的进入土里面，上面炎热40度啊，42度，热得不行，它还是清脆的。所以这个水代表什么？水代表什么？很简单，水代表他的话，代表他的妥拉，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看耶利米书17章5-6节，我们看见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犹太人，神要拯救他们，只有神可以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这个仇敌，他们转向埃及，他们不要神。从以赛亚、耶利米先知的 劝告他们，对他们说话，他们不要听。他们不要听是因为那些王不要听。所以神说什么？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你知道松树是常青树，但是他在沙漠，看看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什么都没有。我今天还没有进入这个咒诅啦、啊，那个我祝福跟咒诅，我只是让你们从我们今天的这个先知书里面来看，道理很简单，就是遵行跟不遵行，你知道吗？有他的话就遵行，不问为什么，就像小孩子一样单纯。所以难怪耶稣啊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小孩子爱父母，父母讲什么就是嗨，是的，好的，去做，就这样子。因为他知道，而神是谁呀？我们所有的智慧，我们所有的这个福乐，一切都是从他来的。离了他，你什么都不是；离了他，什么都不是。所以圣经不停的在告诉我们，不停的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杜松在沙漠里面没有办法长出叶子来？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水呀、啊。既不下雨，底下又没有水，再怎么钻进去都没有水。没有水意思就是什么？没有神的话，没有陀拉，你知道吗？没有陀拉，什么都没有，所以干了，生命就干了，枯干了。我常常认识一些弟兄姐妹们，他如果能够一直背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深藏在里面，他常常讲出神的话语来，生命不一样，生命不一样。神的话语在里面活的，你的生命不一样。所以大家都会背诗篇第一篇，对不对？会不会背？会。我只要你们看背这两句，他说什么？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律法他们翻成律法，我们你要知道他意思就是什么？妥拉。只有喜爱耶和华的妥拉的昼夜思想，你背他的话语，他的话语藏在你里面，不时就拿出来再嚼一嚼。牛跟羊饭出吃他的话语，昼夜思想，晚上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因为你里面没东西啊，胡思乱想啊，越想越远了。想他的话语，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哎呀，我们只要讲到有福的福气要临到，哇，每个人都说我要我要我要，对不对？我们要祝福的时候，大家都要都要都要，不要看，不要忘记前面的话。他说什么？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他的话。我们当中有明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们要听进去哦，你们要喜爱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是你往这条路走的一个指标指针，帮助你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怎么样栽在溪水旁。我问你们，你们都知道一个人不喝水不吃东西几天可以几天就要死掉了，可以到有人到40天呢，那不要死啊。但是不喝水呢，除非你有神特别的恩宠啊，3天不行啊。所以你需要有水，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没有神的话语，今天太忙不看神的话语，明天太忙不看神的话语，第三天不看神的话语，或许你会开始感觉到自己不对了。怎么那么容易发脾气啊？怎么讲话讲不都没有办法讲出好话来呢？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能够把神的话深藏在你的心里面，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哎，这个结果子非常关键啊，非常关键的、啊。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尽都顺利。我们常常来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就是有神的话语，你敬畏他，你跟随他。所以常常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讲到约瑟，你就想到这个经文了。想到这个经文， 约瑟的境遇，不管他的境遇如何，被卖到埃及做管家，最后被下到监牢里去。可是我们一直看到圣经讲一句话，神与他同在，他所做的都是顺利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敬畏神。因为为什么他会敬畏神？因为他有神的话语在里面。为什么他有神的话语在里面？因为他爸爸教他的。所以做父母的要记得，小孩子从小要教他神的话语，以至于尽管被卖到埃及，一直到他成为宰相，他里面是不枯干的，里面一点都不枯干的，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今天我们在看到，我们读，为什么要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说什么？我是葡萄树。其实他说我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属于他的。请问你葡萄树是谁啊？葡萄树，圣经每次讲到葡萄树，你就会想到谁？不要，不是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这是神在讲的话，讲葡萄园。第七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谁？就是以色列家。这是他所栽植的，是他圈起来培植，用让他们能够有水喝，降下时雨，使这个葡萄园能够发旺。但是他们离弃了神的话，所以神说什么？我现在要把围墙篱笆拆掉。这一个关键都在哪里？都在他们背弃了神的话，不听神的话，拿掉。现在耶稣要来了，耶稣要说什么？我是葡萄树，他是真葡萄树。我们看到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说的，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一节，凡是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耶稣啊，自己解释什么叫做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为什么要修理干净？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们的行为如果有神的话做，常常来纠正我们，指正我们，我们就越来越干净。他用他的话修剪我们。我们常常讲话以为我们讲的是人话，但是神说错了，你讲的是不是人话。我们要讲神的话，用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准则标准，跟着行，我们就干净了。原来神的话是这样讲的，我竟然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你的枝子就剪掉了，你就干净了。然后干净以后，你就会结出果子来。结出果子给谁呀？给神的。他的话语就在你生命里面结出果子来。我是葡萄树，第五节，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常常会祷告用这句话，对不对？我们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诶，是吗？你真的是在每一件事情上紧紧的与他相连结吗？你如何与他紧紧的相连接？你必须要读他的话，你必须要知道他在讲什么，你必须要知道他告诉你怎么行怎么做，对不对？如果你都不读圣经，一个礼拜忙忙碌碌的都不读圣经，然后安息日来到这里听，也不晓得听进去几句话哈，然后就又走了，又进入了另一个循环里面去。 这样的人能够结很多果子吗？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知道。离了他，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离开的意思就是不相连了，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肥枝从根上来，在大的树干，那个肥枝就流到枝子去，枝子就长出来，结出果子来。如果这个枝子断开了，这个肥枝流到这里，甚至于你说还连着，藕断丝连呢、啊，要断不断的。什么？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第十节他讲了，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那你在这里看见什么？看见神的命令跟他的爱有没有画上等号？你们看见神的话语跟他的爱有没有画上等号？有。所以他在教导我们，用妥拉在教导我们，是不是他的爱？告诉我们应该要这么做，你要这么做哦，你要这么做哦。为什么？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就不在我的爱里面了，你就走了，自己走自己的路了。所以三千多年来，为什么以色列受那么多的苦？就是这个，没有办法遵行他的命令，有听没有到，有听转头。他在何西阿书里面讲，我以法莲呢，他说我给他律法万条，他却以为跟他无关，跟我无关呢。神给他话语，他以为无关，最后怎么样？你们知道北国以色列最后怎么样？灭亡了，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了。当然神有恩典啊。26节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我们等候下个礼拜的五旬节，你有等候吗？有等候的人举手，在算日子的，对，你知道对不对？五旬节，我知道那个是圣灵降临节。其实我告诉你啊，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领受妥拉的那一天也是五旬节，你知道吗？也是五旬节，他们从逾越节开始离开，到了西乃山领受妥拉五旬节，你知道吗？你知道在2000年前耶稣升天之后的第十天，门徒们忽然之间听到大风响，有火像舌头一样降在他们的身上，这个就是什么？那一天就是五旬节，对不对？他们领受的是什么？他们领受的是真理的圣灵，一样就是妥拉，神的话语下来要刻在他们的心板上，都跟神的话语有关系的。你要记得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你要圣灵充满，你必须要在他的话语里面，因为他的话，他说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离开他的话语不可能有圣灵。圣灵来要为耶稣啊做见证，耶稣啊，活的妥拉，活的妥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说妥拉非常的灵恩呢，因为他是圣灵，神的灵，你需要有他的话语，你才能够进入那个深处，你才能够进入阿巴父的心中深处，你才能够跟他面对面，你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都在这里。当你这个都对了以后，圣灵在你里面的那个大能大力就是爆炸出来了。所以我们再回到利未记，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的话语，再讲一次，不是仅供参考让你听听而已。神的话语说要你守安息日，真的不是只有说说说而已，现在世界不能够再接受了，错。你等一下听着你就会知道。所以利未记很多人以为说这个就是祭司的献祭，跟我没关系，你错了。这本书从头到尾神的心意要以色列百姓，他要他的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你知道吗？成为祭司的国度，你必须要学习。而最重要的是什么？为什么我竟然忽然间想到，现在忽然间想到，为什么神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 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大卫被神说他合我的心意。为什么？因为是大卫知道他。大卫在诗篇51篇他犯罪之后他讲的话语。诗篇51篇他说16节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这个是一个犯了奸淫罪的人来到神面前求赦免的人。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你知道祭物燔祭都是神所设立的，对不对？但是这一位合神心意的大卫竟然敢讲这样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什么？忧伤的灵。为什么忧伤？为自己的罪忧伤，为自己没有遵行他的话语忧伤，为自己的悖逆忧伤。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来到神面前带着祭物来，你必须要有一个真心的悔改。大卫一点都没有取消神的妥拉说献祭的事。为什么？你在后面你已经看见了，那个时候19节他说，那个时候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所以来到神面前最重要的是什么？你那个心，那个悔改的心，悔改的心。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节他对扫罗讲的，这个扫罗王讲的，撒母耳说什么？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神设立五祭给以色列百姓可以来亲近他，当他们带着祭牲来到祭坛的面前的时候，来到会幕门口的时候，我问你们，神看的是那个祭牲要流血吗？神看的是什么？人就是来的那个人的心，他真心的悔改的心。牛羊的血不能赦罪，不能赦罪，可是当他的心真的悔改，这悔改的意思我们常常都误会，以为今天我悔改了，好，我明天再来一次。这希伯来文的悔改叫 Teshuva 的意思就是你是180度的转弯，往神走去，不会再去悔，不会回到原点再犯罪了。你要真的从心里面的悔改，转离恶行，转离恶行。我这边有很多的经文你们都要看，有诗篇、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弥迦书、马可福音、希伯来书所讲的，都是讲到这个同样的，神所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以色列百姓受了那么多的苦，我讲他们受苦，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遵行神的话语，所以神就任凭，就像刚刚说的，葡萄园的那个围墙就拆掉了，一拆掉，野兽就进来了，对不对？强敌就进来了，就把他们撕裂撕碎，是把他们掳到远方去。但是这个民族，我们看到利未记这个民族，神讲到福，讲到如果你们不这么做，你如果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你都不可思议哦，没有办法想象哦。神说我就要这样子带你们，一个比一个，这个咒诅是一个比一个还要加强的，七倍。而神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说呢？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感觉上咒诅好像尝过他要祝福的，对不对？可是不是，他每一段都在要等候，他都在等候 以色列百姓的悔改，转向他。如果你们不悔改，不转向我，我就要再怎么怎么做，一点一点的。如果你们还是不肯的话，我又要怎么怎么怎么做。你不会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吗？他已经讲这么清楚，借着摩西的口告诉他们这么清楚了，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还是拣选不听他的话呢？为什么？你不明白啊。感谢神啊，我说感谢神就是这些咒诅全部应验了，是要感谢他。为什么要感谢他？因为他全部应验了，包括最后面的神给他们的希望，给他们的希望。你要记得，有罪犯错，神一定讲一句话，绝对不能不罚你，因为他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记得。可是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永远胜过那个处罚。我们是属于神的，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孩子，他会要不要管教我们？他说如果神不，父亲不管教孩子，这个孩子一定不是他的孩子，私生子，他不管教他，他要管教孩子的。但是这个管教是不是表示他就不爱他了？不是，管教归管教，爱归爱。神爱以色列，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的约是永远的约，不会改变的约。他使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国去，他还要再把他们带回来。我们从圣经上已经看见了，先知书上每次在宣告审判的时候，接下来最后一定讲他最后要把他们带回来，对不对？今天的话语也一样。可是我们看见46章40节，他说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你要悔改，你要悔改。我相信使徒约翰引用的经文出处就在这里。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1章9节怎么讲？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他的罪，洗净那一切的不义，对不对？一定要悔改，一定要认罪。没有什么说神很爱我没关系，他让我去，不会。他如果这样子对你的话，他就对不起所有的人，因为神不是这样的神。他有罪一定要追讨，可是他的怜悯一定胜过他给的处罚。你不喜乐吗？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吗？所以他说我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为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神在看呢，神在看你是不是受了这样的一个刑罚咒诅。保罗写说，那个写在那个律例上的那个有碍于我们的那些咒诅条例，都已经定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了，是不是？咒诅不是神的教导妥拉定在十字架上，是这个咒诅，你如果不做你就会怎么样，这个咒诅定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替我们担当这个罪了。以色列百姓如果没有耶稣啊来担当这个罪，他们跟我们今天一样可怜，我们没有办法，没有路可以回来，没有路可以回来。但是耶稣啊亲自为我们成了咒诅，担当了这一切的咒诅，这个就是恩典。再下去如果再给他们7倍的话，我相信就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可以活着了。他到一个程度够了，神说够了，我来洗净他们的罪。所以他说我要纪念我跟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没有一个约忘记，他全部记得，他要再一次的来拯救他们。 他们背我的约，但是我绝对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他们的神。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今天讲到耶路撒冷1948年回归，一个国家灭亡了2000年，灭亡了，没有了。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这个地是荒凉的，长不出任何东西来的，但是1948年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地就又开始长出果树来，就开始效劳了。这一群百姓直到今天，你们知道犹太人是全世界最蒙福的民族吗？啊，你们知道，你们也知道他们得到，我们常常讲了诺贝尔奖几乎真的是占的那个名额是最多的。不仅这样啊，你知道世界上有钱的人呢、啊能够在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叫富士，或就是世界上的那个啊，我们翻成什么？福士，福布斯啊，这翻成这个样子啊 ，OK， 好，常常每一年都会公告这世界上最有钱的100个人是谁，名字在那里，对不对？你知道吗？或是200个，或是100个，你知道吗？占绝大多数的是谁？犹太人，是不是？是犹太人啊，简直是不可思议啊！中国人也很多了啊，那是不是他们比较聪明啊？我告诉你，苦难使这个民族紧紧的抓住妥拉，苦难使这个民族转向独一的真神。我讲的是大部分啊，现在很多的犹太人是更多的苦难，或是回到以色列之后呢，太舒服了，又开始忘记了，也不一定，我不知道，我不要乱讲他们了。所以我要知道的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苦难使他们转向妥拉，学习妥拉，全世界。所以当我看到有一个人，他讲一个，讲他把他的一生投在这个事情上，那我就觉得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Daniel Lapin。我要再一次宣告一下齁，我在这里介绍这些人不表示说他们讲的话或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我100%的同意，都不是。是因为他讲了一些话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我要跟你们分享。好不好？所以你们不要说哦，你看牧师怎么样？这个在推荐这个人，推荐那个人，都不是。我因为他讲的一些话，我觉得太有意思了。这个人他现在很有名的哈，非常有名的，在《纽约时报》上，他这个书是非常非常畅销的。然后他特别专门在讲的就是古代犹太人的智慧。你听到是古代犹太人的智慧，你以为是什么？老实讲，他只是不用妥拉而已，他讲的就是妥拉。可是他如果讲妥拉呢，没有人要听。可是当他讲古代犹太人的智慧的时候呢，大家要听呢。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到太多在这个世代太多犹太人成功的例子。我讲的是成功，他有不成功的，我讲成功的例子。所以他本来是一个拉比，然后忽然之间有一天他决定他要出来，他退休，提早退休，把他的那个会堂交给他的兄弟，然后他出来，然后他就成立了一个联盟，他叫这个叫做美国犹太人和基督徒联盟。他是正统犹太教的人，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跟基督徒之间的共通点是什么。所以他常常在美国全世界很多的教会邀请他去讲话。讲什么？因为他喜欢讲，他有一本书哦，我不知道怎么翻啊， Thou shall prosper， 你应该昌盛，意思就是说如何赚钱， 讲到如何赚钱，是不是很多人的耳朵就尖起来了啊？就要想要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了，是不是？那我看见他受访问的时候，我抓住我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家问他，他从来不会避讳讲圣经，绝对不会避讳讲妥拉，他不避讳，他不管在哪里他都不避讳，不管你是在跟任何不信的人信的人，他绝对不避讳，他不怕人的，他就是讲妥拉，他就是讲神，因为他的立足点就是妥拉，神的话语是一切的基石。那他因为很成功，然后他讲的话真的是可以行的，所以大家都听他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传福音的人，如果他真的认识弥赛亚的话。我联想到这一次我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个带我们的那位那个犹太女基督徒，她是弥赛亚信徒，她在耶路撒冷，她说在以色列做弥赛亚信徒常常会受很多的逼迫，但是她也被邀请到一些正统犹太教人的地方去，可是她说我绝对不会避开不提耶稣啊，我绝对不会避开说哦，因为他们不信所以我不讲耶稣啊，我就绕着弯讲吧。他说我不会，他说你让我不讲耶稣啊，我宁可死。其实这句话你听起来不觉得什么，我那一天很震撼，你知道吗？他在那些不接受耶稣啊的人当中，他不怕讲耶稣啊，他在这个世界上世俗的人当中，他不怕讲耶稣啊。弟兄姐妹们，你呢？你在你的上班的地方，你怕讲吗？你要为他做见证吗？我们要放在心上，我们要放在心上。这个人戴着个小帽子，然后他讲一句话，他说所有的人不管是谁来到他面前，他只要问他一个问题，问他一个问题，他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的对政府的看法，对于这个私营企业的看法，对于婚姻的看法，对于家庭的看法是什么。你们想不想知道他问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几乎 95% 以上他没有错过，他只要问他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他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的价值观是什么。 OK， 我们来看他问他什么问题。他说你是否相信神在3500年前在西乃山上借着摩西向人类，他不是讲以色列人哦，他认为神的话语是给全人类的，向人类传达了他的信息。他就是问这句话，然后他得到的答案会是Yes， 是的。跟这个要看你在哪一个方面。他说如果这个人讲说你要看他是在讲在哪一个方面的话，这个人也是 No， 他把它归入 No 里面去。所以问题就是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两个答案，一个就是是的，一个就是不是的。然后他从你的反应当中他就会知道说你对政府的看法是什么？你对政党的看法是什么？你对家庭的看法是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你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他立刻可以知道，然后他知道以后，他就能够来回答你，你所需要改正的是什么？所以他从来都不会避开讲圣经，讲妥拉。很有意思，所以他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是在所有就是世界上有钱的人当中，名字排名最前面的。但是他讲到一句话，他就说，同样的，基督徒，因为他也到教会去讲嘛，基督徒。”为什么 就少那么多。人家问他，然后他就讲出来，他说因为犹太人真的相信赚钱是一件荣耀的事，赚钱是一件荣耀的事，而基督徒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根，你不要去，不要谈金钱的事情。但是你知道这两个那个不一样。然后犹太人认为赚钱是神喜悦的，你能这样讲吗？就是你有钱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基督徒认为你小心啊，不要贪爱世界，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你不要贪爱世界啊。所以他就要开始解开这里面的解开这里面的这个话语哈。然后他说是基督徒跟犹太人都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对不对？对。然后但是犹太人知道什么？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没错，但是地上一切都是神的。然后他们看见的是这个天上的那个真正的家乡，有一天要到这世上来，有一天要到这世上来。所以如果我在地上能够照着他的话语，去赚钱，去获得这个昌盛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他说因为当我在赚钱的时候，我的目的，你知道他那个看法，你要记得，我的目的是照着妥拉的教导。妥拉教导什么？他说因为你必须要顾虑到别人，你必须要服务别人。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他说赚钱的目的就是我现在提供一个服务，然后这个服务可以赚钱，但是呢，我这个服务是服务到另外一个人，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他因着我的服务他得到好处。所以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小时候，他的孩子小的时候学校要打球，忽然之间这个爸爸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有一个客户家里漏水，家里那个下雨，所以那个屋顶漏水，他整个厨房都淹水了，他请他去修理。他就告诉那孩子说，打球只是一时的喜乐，可是我们如果去那边帮助这个人的话，我们会心里，我们会喜乐，我们也会让神喜乐。所以他们就去带着孩子一起去爬上屋顶修理那个屋瓦，然后呢把所有那个漏的地方都补好了。结果他说这个先生一看到真的修好了，他非常的喜乐，高兴到不行。然后他说他那个太太就在厨房里面跳舞了，哇，已经干了，没有下雨了，没有再漏水了，非常非常高兴。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教导他的孩子，你看见没有，我们所做的使他们非常的喜乐，就是让他们非常喜乐，我们帮助了他们。那当然这个帮助有没有钱可以收？有。可是他的目的不是在那个钱，你听得懂他的这个理论吗？他是要去帮助他，所以他孩子就学习到这个，学习到这个齁，他你的心，当你在想要赚钱的时候，你是想到我要钱，我要算这个钱，我要银行里面要多少钱，还是说你提供的这个东西能够帮助人，能够使人蒙福，然后你同样呢你得到那个报偿。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讲给大家听，我每次都超时了齁。只是要告诉大家说，这是他的理论，而基督徒的看法就不是这样。基督徒分得很清楚，赚钱就是赚钱，赚钱就是为钱。这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所以他说，犹太人把赚钱当成是 他在神面前遵行他的话所得到的奖赏。你能够接受这样的话吗？我不知道。所以他们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认识那个，你们都大家都认识那个Danny Boy 的那个店哈。每次去他如果做成一件事情，一个交易的时候，你知道他就会怎么样吗？ Baruch Hashem， 意思就是称颂你我的神啊，是真的，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很高兴。他就将荣耀归给他，荣耀归给他。那我去了几家店，我发现他们真的是这样子，只要一个交易做成了，哇，他荣耀归给神，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每次我去，我为什么要学习？我就看他们怎么活出神的话语来。最后我简短，有很多要讲的，这样简短一下来讲好了。他人家问他，你能不能把犹太人之所以能够这么成功，他说犹太人，你说他聪明吗？他说告诉你，亚洲人比犹太人更聪明，在学业上那个亚洲人努力的话，学业一定超过犹太人的。他们不是比较聪明的，不是的，是不是他们的那个 IQ 比较好，是不是他们的遗传比较好，都不是的。如果他说如果是的话，他们就不会，神告诉他们要谨守遵行，结果他们全部背约，全部不遵行，然后就受苦去了。说你就知道这群百姓实在不聪明的，如果聪明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他就证明不是的，他说只有因为神的话，神的妥拉。所以他就讲，第一，犹太人守安息日，守节期。因为有人问他说，你那么忙，你真的忙，常常飞来飞去讲，又写那么多书，然后又要这个，自己还有工作要做，你是怎么来处理的？哦，他说很简单啊，每次到了礼拜五晚上太阳下山之前，我就把我的手机关掉，我就回家，我就跟我妻子我的家人一起开始享受安息日的晚餐。我们安息日的时候中午吃饭，我们可以中午那个午餐我们可以吃4个小时，我跟家人谈话，跟孩子谈话，跟朋友谈话，然后绝对不去开电视，也不去看那个打开手机看看谁来生意来了，你要赶快顾虑到这个生意。他说没有这种事，绝对不是，我要守他的讲的安息日。就到安息日过后之后，他说你知道吗，我这样神，我感谢我的神，他让我有安息日，以至于我第二天重新得力，我又重新开始了。所以他说为什么，你今天要问说犹太人为什么赚钱，第一，他们守安息日。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他们守安息日，所有店都关掉，我要找人找不到，因为他电话都关掉，他也不看电视，他看书，他看书可以，他跟人讲话可以，守节期，哇，这个节期每一次节期，逾越节7天，那个祝棚节8天，每次他们守完那个祝棚节期间的时候呢，玩的时候，他们开玩笑，我们就祷告主啊，够了，我现在要回去工作了，假期太长了。他说神给他们的假期就是这么长，守安息日，守节期，学习妥拉，并且他们有信仰，有信心，他们有信仰，有支柱，有信心，重视祷告，每一天祷告，就像我们安息日的时候的祷告 Shema Israel， 这一定祷告，他们有他们的祷告文，祷告词， 祷告的时候是非常的认真的祷告，好像来到这位大君王面前祷告祷告祷告，一天3次祷告祷告，他们顾念孤儿寡妇跟寄居者，这是不是妥拉？这是妥拉。而且他们呢有好的人际关系，喜欢跟人和睦，这个我可以证明，犹太人这个被打到不行，他们还是要跟人家和睦，真的，他们就是要和睦，跟人有好的人际关系，不轻易破坏，他跟你大叫大吵，等一下又跟你和好了，然后他表达完了之后继续，这个不伤感情的，我们还是哥儿俩，还是继续的做好朋友。他们很乐观，他们有很多笑话有关乐观哦，你不乐观又怎么样？ 他们受了那么多苦了，乐观，持续乐观，永远都有 hativa 希望，这是他们的国歌，希望，他们有希望，这是 一群有希望的百姓，他们也知道神顾念他们，神纪念那个约，所以这个整个心态都不同了。然后呢，他们使用想象力，哇，这个是很长的那个话，我就提过去让你们知道一下。他们用着想象力，因为他们相信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的，神是创造主。既然他创造主用他的形象造，所以我应该也有想象力，而且应该又有创造力，应该跟他一样，这是他们所相信的。所以他们的想让想象力这个奔放飞驰，然后创造出很多的东西来。他们同意神的话，现在啊，真的是同意神的话。神说什么？说阿门，同意他的话，不忧虑，只有感恩，常常感恩，这是真的可以证明的。不管遇见什么事，他们感恩，就是感恩。他们重视家庭关系啊，整条街，我后来才发现说，整条被亚夫打，整条街都是亲戚。他们顾念自己的亲戚，这边有一个店空了，赶快叫来，然后你在这里开个店，我们告诉你怎么做生意，就一家一家一家一家卖的东西都差不多，都是亲戚，是真的。因为他们顾念他们的弟兄。我们在读妥拉，我今天再回到这里，你读利未记，神有没有要他们要顾念自己的弟兄？有没有？有，顾念自己的弟兄。这个人家境不好了，帮助他，帮助他可以站立起来，帮助他开个店，告诉他哪里去找资源，要怎么卖，教他。这是一个群体，犹太人认为群体，自己这个族群是一个群体，不可分的，因为神的话语，妥拉的教导，而且他们相信赚钱是一件荣誉的事，是为了要服务人群。所以他有一天他说，神会问他，你赚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要 是一件很诚要需要诚实的，有，是需要这个荣耀的，就是你的荣誉啊，你要有荣誉，所以你不可以骗人。这个是不是妥拉？你不可以用两样的砝码，对不对？你一定要诚实。所以你可以赚钱，但是你要诚实，不要用骗人的方式，不要用这个嘴巴里面去讲一些这个狡诈鬼鬼有诡计的那样的话语。所以他会看的。他说我们照着神的教导，我们活出妥拉，而他给我们什么？使我们不仅在地上安然居住，并且使我们真的在列国当中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遵守妥拉。所以怎么样？全部是在妥拉里面的。还有更多，我没有办法全部都讲出来给你们听，真是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听哦，很有意思。那这一些让我为什么会吸引我注意？因为他把妥拉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他不怕去讲，你要遵行妥拉，遵行神的话。所以如果你说你的理论不成，你的理论不能成立，他就会问你，再问你这个问题，你遵行妥拉吗？你遵行他的话，守安息日吗？你如果没有守安息日，你想要富足，对不起，你先去遵行他的话语，先去过安息日，你就看他怎么赐福给你。你信不信？我今天要讲很快的，最后结束。被招的多，选上的少。你知道神的话语不仅3500年前给所有的人听，以色列百姓听，这个拉比所讲的是给这个人类 所有的人类都应该要听的，每一个人都要听的。被召的人多，但是选上的人少。选上的人少是为什么？因为回应他的人不多。有一天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2章14节，这是上个礼拜也讲过的，这个王需要 娶亲了，派人去找人来，对不对？许多人就来了，来了以后呢，有一个人没有穿衣，没有穿上礼服。有没有看到你我马太福音22章？好了，我们赶快 看一下哈。王进来观看宾客，第11节开始哈，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为什么这个人没有礼服？你还记得我讲过心腹的细麻衣吗？你需要穿上衣服。当你需要穿上什么？你需要穿上神给你披上的那个细麻衣，就是信徒所行的义，就是遵行他的话语。这一切都是系在于遵行神的话语，妥拉里面。所以这个人来，他没有穿，我都不想再去讲他是谁。有可能是在教会里面的人，他没有穿，表示什么？他没有守神的话，没有遵行神的话语。就耶稣啊所讲的，末后的日子，有一天你们要告诉我：“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这个行神迹奇事吗？”主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你这个作恶的人。什么叫作恶的人？就是不遵行妥拉的人。离开我去吧。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是的，王快要再来。今天我们在唱诗歌也是，我们的王快要再来，很快，真的很快。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我们需要来回应他的话语，我们今天来回应他的话语。每次我知道我都时间很长了，但是每次我准备的真的是很多，好像希望在一次里面完全的来倾倒下来给你们，你们要听进去神的话，他在讲什么，你要听他的话，你要遵行他的话。如果你不遵行他的话，恐怕就没有时间了，恐怕就没有时间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 站立起来，我们五旬节快到了，我们要在他面前要做一个决定。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决定，你要做一个决定，你是不是要顺服他的话语？你是不是要顺服他的 话语，而不再找借口，而不再问为什么。如果你在我们当中有人真的是常常找借口，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悔改，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更深的来爱他。你是他的心腹，你能够不爱你的良人吗？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渴慕他呢？他不是说他的话语，你遵行我的话语，遵行我的命令，就是爱我吗？